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笔杆子家园网上课堂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直接领导不敬，早晚是块心病，与领导打交道的学问。讲稿作者是畅销书作家张传禄老师，我是播音主持妮子。领导是由非直接领导和直接领导构成，说得通俗一点，是由县官和县管构成。如果你在机关工作，县官是指单位主官、副职首长以及部门领导等，县管是指顶头上司，比如组长、股长、科长、处长、局长等。我国有句俗语说，县官不如县管。部队也有俚语说，要想干得好，班长得汇报，班长不汇报，连长怎知道。参加过饭局的人大都听过这样一句戏言，直接领导不敬，早晚是块心病。一个人在工作中和直接领导打交道最多，直接领导要敬的道理不言而喻。敬就是对领导要尊敬恭敬，人们经常讲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，熟稔近密的夫妻彼此之间还需要讲究敬，才能美好长久，造福家庭，何况同舟共济的领导与被领导。严格的讲，敬的效应不仅是付出，更是回报。我敬他一尺，他敬我一丈。尊敬别人也就是尊敬自己，不尊重别人其实是不尊重自己。所以敬的心态必须养成有素。那么怎样才算是敬呢？第一，要有领导意识。因为我们经常和直接领导打交道，甚至同甘共苦、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彼此非常熟悉。也许有人认为熟悉了的关系好处，生疏的关系难处，实际上恰恰相反。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，生疏是处理起来比较简单，熟悉了倒是要特别讲究分寸和艺术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和领导熟悉了，思想上容易松懈麻痹，变得不谨慎起来，变得随便甚至放肆起来，话也多了，事儿也多了，一旦把握不住，许多问题和毛病就跟着来了。其次，领导对你信任了，使用的就多了，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足够的知识储备，就可能出现江郎才尽的窘境。再次，和领导熟悉了，接触的层次高了，面儿也广了，了解的情况也多了，需要处理的关系也更加复杂了，搞不好就会纠缠其中，难以脱身。处理这类关系，从根本上讲，就是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谨慎、谨慎再谨慎，切不可忘乎所以，飘飘然。所以所谓的要有领导意识，就是不论你和领导的关系多么密切，领导就是领导，被领导就是被领导，这个意识要非常强。一般来说，单独相处可以比较随便，在公开场合要正正规规，即使领导和你开玩笑，你也要装习适度，礼貌又不伤气氛。越是和领导熟悉，越要体谅领导的难处，不要给领导出难题，也不要因自己的一些琐琐碎碎的私事去麻烦领导。领导交办的事情绝对不能马虎，要认认真真、有板有眼地去完成，并且要有回音。此外，不能打着领导的旗号为自己办私事，领导的事就是领导的事，自己的事就是自己的事，这要分得很清楚。在这里着重讲讲如何与领导谈话的问题。部署如何与领导谈话是一个经常遇到的且非常敏感的问题。一方面，部署必须与领导交谈；另一方面，与领导谈话不允许太随便，要求在谈话的范围、态度上有一定的分寸。谈话不投入、不积极，可能惹起领导不高兴；谈得太投入、太积极，与领导某些心理定势冲突起来，也会引起领导的反感。因此，在与领导谈话方面，要注意这么几点。首先，要注意谈话的政治性。你所讲的不要涉及领导的人际关系、保密事务， 不能与领导所要执行的政策方针冲突。其次，要注意谈话的从属性。谈话时要时刻明白自己的身份，夸夸其谈对领导指手画脚就可能触怒领导。再次，要注意谈话的事务性，正规的谈话只能扯公事，不要东扯西扯，不要把宴会厅里讲的东西也一股脑搬到办公室来。公务谈话不能扯得太远。此外，还要正确对待谈话的被动性，部署与领导谈话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，这是你首先应该明确的。你的谈话可能引起领导的兴趣，有时领导可能会终止谈话或者另找话题，这也是极为自然的。为此，部署必须仔细考虑，精心计划，留有后路。在谈话中主体意识太强，总是要求领导围绕你的话题转，对领导的插话、中断话题、转移话题表现出明显不满，都是不合适的。第二，要有距离意识，距离产生美。与领导相处，我们要学习地球的智慧，懂得保持恰当的距离。据科学家研究，如果地球离太阳再近1%，那么地球将成为一个火球，烈焰腾腾，生命将无法存活。如果地球离太阳再远3%，那么地球将成为一个冰球，生命也就无法存活。也就是说，在巨大的太阳系中，只有地球运行的轨道这狭小的空间才适合生命的生存，否则只要地球再近或再远偏离一点点，地球上的生命将不复存在，地球将成为一片荒芜、毫无生机迹象的星球。太远了不行，太近了也不行，可见恰当的距离是多么的重要。那么我们与领导的距离怎样才算恰当？一是不掺和领导的家务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清官难断家务案，家务事是最难处理的事情。作为部署，无论你和领导的关系多好，无论你对领导多么关心，一定不要掺和到领导的家务事之中。大凡家务事都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在大多数情况下无理可讲，无理就是理。尤其是家庭矛盾、夫妻矛盾，都是靠时间和忍让来化解，不是靠外力来助解。更何况国人还有家丑不可外扬、家财不可外露、家秘不可外知的传统观念，如果你无知无畏、无所顾忌，掺和到领导的家务之中，有意无意知道了领导的家丑、家财、家秘，就为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，而且也很容易引起领导的猜疑。二是不迎合领导的嗜好。嗜好这个词多指不良的特殊爱好，领导也是人，是人就有自己的嗜好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作为部署，不能投其所好，刻意去迎合领导的嗜好，助长领导的不良嗜好，以致影响到领导的形象和威信。自古以来，那些奸佞之人都是以迎合领导的嗜好博得领导的欢心，最终害了领导，也害了自己。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两位很有名的君主，一位是齐桓公，他在齐国动乱之后不计个人恩怨，任用管仲为相，提拔宁戚等一般贤臣，国势富振，而且一匡天下，九合诸侯，成为史书记载的明君之范。但他的不良嗜好最终使他的英名毁于一旦，各种珍馐美食尝尽之后，他想尝尝人肉的味道。一位叫易牙的属下投其所好，把自己的儿子杀了，做成菜品献上邀宠，并得到宠信，进而和树雕等谄媚之徒一起干预朝政。当时因有管仲在，他们掀不起大波浪。管仲临死时怕小人作乱，恳求齐桓公以国事为重，戒除不良嗜好，把易牙、树雕等奸佞小人赶出宫去。齐桓公答应了管仲，并做到。但是管仲没死多久，齐桓公就感到没有这几个迎合他嗜好的人浑身不自在，便又召他们回宫，宠信如故。结果这几个宁人恃宠作乱，把易牙、树雕等奸佞小人赶出宫去。 齐桓公答应了管仲，并做到了。但是管仲没死多久，齐桓公就感到没有这几个人迎合他是他嗜好，浑身不自在，便又召他们回宫，宠信如故。结果这几个宁人侍从作乱，妄立国君，幽禁桓公，使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霸主病厄而死，死后数月不得安葬，齐国也因此由盛转衰。到了齐景公时，他一方面任用晏子、司马相居等贤臣武将，使齐国仍维持着一个大国的形态，但是另一方面，他又宠信迎合他嗜好的梁丘据等佞臣，喜听余言和淫靡之音，胡说国事。一天深夜，他在宫中宴乐之余，仍感到索然无味，就心血来潮，吩咐随从拿了酒具到了晏子家去喝酒。前去通报的晏子家里，晏子赶忙换上正规的文官朝服，持户供立于大门之外。齐景公还未下车，晏子就向前行礼问道：您深夜来此，是诸侯有事要商量，还是国家有事要商量？齐景公说明来意后，晏子说：安国家定诸侯的事情，您可以找臣下商量，这是我的职责。至于陪您喝酒的事儿，您左右有的是人，我不能奉陪。齐景公没有办法，只好吩咐改成到大司马相居家去。相居得到消息后，穿着正规的武将服装，持枪恭立于大门之外，迎着齐景公的车子行军中礼，问道：是否发生了紧急军情，有劳君主深夜驾临？得知来意，相居以同样的理由婉拒齐景公入宅欢宴的要求。这事发生之后，诸侯国都知道了，齐国有两根明理之理的擎天之柱，大家相互警戒，再不敢找齐国的麻烦了。三是不伤害领导的面子。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以工作为核心构成和发展的，由于工作思路、工作方向以及对工作绩效的评价不同，上下级之间随时都可能产生一些分歧和矛盾，这是正常的，也是难以避免的。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不同看法，无论有千万条客观理由，都要注意控制好情绪，不能把领导关系搞僵了。工作中的各大豪杰，伤及感情的事就难办了，因为工作伤了感情，撕破了脸皮，就如同地球远离太阳4%，形成冰球效应，就无法在一起共事了。所以对于被领导来说，对于工作上的分歧，既要在思想上消化，保持同领导继续讨论的机会，更要在行动上按领导的决定坚决执行，特别要防止过激的言行伤害领导的自尊心和面子。对待与领导的分歧和矛盾，讲得通的可以尽量讲，讲不通的要暂时搁置起来，待以后寻找更好的时机解决。这样做不仅是一种礼节，也是一种觉悟、修养和纪律。第三，要有掩护意识。看过战争片的人都知道，战场上每逢遇到炮弹、手榴弹袭来的危机关头，指挥员身边的战士总是奋不顾身地把领导扑倒在地，用身体掩护领导的生命安全。战时的这种掩护意识也适用于平时，在工作中经常遇到棘手问题的处理，这类问题一般具有复杂性、严重性、敏感性的特征。为领导分忧，把担风险、得罪人的事情办好，是我们被领导的职责所在。一位老领导的苦衷及忠告，很值得被领导者深思。他说：我在领导岗位上时，经常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儿，受到处分的、被清退不合理住房的、确定转业复员的一些同志直接找到我，说这一切都是我定的。这些敏感的问题大都是集体研究决定，怎能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？仔细一想，很可能是机关干部为了好做工作，有意无意把领导当成了挡箭牌。这位领导说的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。我最敬佩的老领导有军中儒将之称，田永清将军曾对我言传身教，作为部署，在处理棘手问题的过程中，应主要发挥好分责、缓冲、匡正三个方面的作用。所谓分责，就是在工作中要抢挑重担，知难而进，为单位领导分忧。 所谓缓冲，就是在处理一些比较复杂和容易激化的矛盾时要打头阵，给领导最后决策留下缓冲的余地和充裕的时间。所谓匡正，就是对领导的一些失误和不完善的决定要出以公心进行纠正和补充，当上级考虑或处理问题有所不公时，要主动提醒防止造成失误。在工作中对领导的掩护可以具体为三个方面：一是当领导不太清楚下面的事情，或者下面不太领会领导的意图时，下属应多做沟通的工作，起到桥梁作用，使上下之间协调一致；二是当贯彻涉及诸如职级调整、纪律处分、进退去留等切身利益的组织决定时，下属应多做疏导工作，起到必要的掩护作用，不能动不动就把领导推到第一线，以使工作留有回旋余地；三是当领导的意图与下面的实际情况不符而产生强烈反应时，下属应多做化解的工作，起到缓冲的作用，并及时查清情况，提出建议，利弊产生对立情绪。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